第六集，第二章，人民的动力，免费的太阳能和风能。一，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繁荣了两个多世纪的化石燃料文明，正使我们面临一系列气候变化事件和我们几乎理解不了的新现实。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正在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人类正经历着另一种大觉醒，在自然规律和模式变得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地球上，我们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物种，思考我们面临的共同命运。年轻一代挺身而出，他们切身感受到周围的黑暗正在蔓延，坚决要打破即将令我们陷入地球危机的冷漠。他们愤怒、坚定、积极，对各种束手束脚、不能行动的理由置之不理，仔细思考什么现实、什么不现实。而此刻，现实主义本身似乎并不现实，不足以让我们完成面前的任务。然而，我们并非完全处于毫无出路的黑暗之中，前进的道路是存在的。欧盟和中国，甚至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德克萨斯州、华盛顿州、新墨西哥州、夏威夷州以及零零散散的其他地区，都已经铺就了一条道路，可以带领我们踏上新的征程，逃离处于崩溃边缘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迈向生机勃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欧盟政治活动家怎样推出绿色新政？美国各地回荡着的对绿色新政的热情，这在我听来就像音乐，是带我梦回2007年的甜美副歌。十多年前，欧盟各地出现的紧迫感浮出水面，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日出运动对现状的当头棒喝吸引了全国的注意。欧盟已经行动起来，到2007年，欧洲已经超越美国，成为脱碳社会的创意工厂和部署引擎。同年，欧盟最终确定20-20-20计划，迫使欧盟成员国直接迈向生态时代的大转型。新协议要求欧盟所有成员国到2020年将能源效率提高 20%， 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20%， 以1990年排放水平为基础，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增加 20%。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数亿人的经济转型方面，欧盟因此成为第一个做出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承诺的主要政治势力。在后面几页，我会回顾这次大转折事件及后续情况。20-20-20计划是一剂强心针，为欧洲提供了实施零碳社会转型所需的框架。就在全球变暖新规还在酝酿之时，绿色新政运动已经萌芽。九名长期从事气候活动的有志之士齐聚英国，成立绿色新政小组。该小组兼收并蓄，其成员来自各个领域，具备能源、金融、新闻、环境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在面临气候变化的世界里，这正是重新思考经济模式所需要的跨学科团体。2008年，绿色新政小组发表一份长达48页的宣言，题为《绿色新政：解决信贷危机、气候变化和高油价三重危机的联合政策》。该计划总结了当年围绕新规定的20-20-20计划采用的核心主题，概述了向第三次工业革命零碳模式转型的关键构成要素和组成部分。诚然，有点讽刺的是，总部设在欧洲的组织靠美国最伟大的公共工程项目罗斯福新政为欧洲经济向绿色时代转型的构思找到了灵感。绿色新政的落脚点就是罗斯福新政。就在一年后的2009年，德国绿党的官方基金会海因里希·博尔基金会发表题为迈向跨大西洋绿色新政应对气候和经济危机的宣言。美国的欧盟朋友受到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鼓舞， 并且认识到美国和欧盟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很大，因而希望适时达成绿色新政合作，使美国和欧盟结成强大的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向后碳时代的过渡。同年11月，海因里希·博尔基金会在柏林召开会议，讨论绿色新政是否能成为几周后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总体表述和行动计划。同年，欧洲绿党把绿色新政作为党的政治纲领，并发表了题为《欧洲绿色新政：面对危机的绿色现代化之路》的详细计划。这份报告是欧洲绿党参加2009年欧盟选举的政策文件，也是他们的行动方案。欧盟最杰出的绿党领袖克劳德·图尔梅斯和丹尼尔·科恩·本迪特都对这份报告表示支持，我与他们两位密切合作多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年也加入了这场争论，爱德华·巴尔比耶撰写了学术报告《经济复苏反思：全球绿色新政》。该报告在联合国各机构和各部门中推动了关于绿色新政的新表述，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国，给绿色新政的表述带来新的参与者。韩国于2009年也带着自己的绿色新政举措加入这一行列，该国签署了一项为期四年、预计耗资360亿美元的计划，将建设低碳项目并创造960,000个新就业机会，主要涉及建筑、铁路、节能汽车、改造建筑和节能等领域。2011年，我与西班牙著名建筑师恩里克·鲁伊斯·杰利合著了《绿色新政：从地缘政治到生物圈政治》。该书重点关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建筑绿色化和建筑环境绿色化。几年后，欧洲联邦主义者运动采纳了绿色新政，提出《欧洲绿色新政：欧洲可持续发展和就业特别计划运动请愿书》，并以此发起2015年的一项针对全欧洲公民的倡议，动员人们支持欧洲向零碳绿色经济转型。这些年来，绿色新政的论调持续升温，成为2019年欧洲各国选举的主题。与此同时，绿色新政成为美国绿党和吉尔斯坦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的口号，提供左翼问题研究和民意调查的智库，以数据推动进步紧随其后，于2018年发表了《绿色新政：环境可持续性和经济稳定的进步愿景》报告。2018年秋，刚刚兴起的日出运动和其美国代表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发表声明，加入绿色新政的行列。综上所述，经过十年的发展，绿色新政运动已然具备扎实的基础。随着千禧一代和 Z 世代在欧盟和美国推动的政治革命成为主流，这项运动即将开花结果。我在前面讲过，绿色新政转型的核心是构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四大行业，即信息通信技术、电信、能源和电力、内燃机交通和物流，以及住宅商业建筑、工业建筑、机构建筑。仅仅过去十年，四大基础设施行业都开始与化石燃料文明脱钩，转而与绿色能源、清洁技术、可持续效率以及相应的循环性和弹性等生态社会的核心特征结合，化石燃料资产搁浅的情况随处可见。2015年，花旗集团预测，如果巴黎气候大会成功敦促世界各国达成约束性承诺，将全球变暖幅度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那么将有100万亿美元的化石燃料资产搁浅，这对整个能源行业乃至全球经济都会造成冲击。我们提到的100万亿美元的化石燃料搁浅资产引起了全球商业界的关注。搁浅资产是指在预期生命周期正常运行之前提前减计的资产，它是市场日常运行的一部分，但是偶尔也会出现一整类资产突然意外搁浅的情况，这通常发生在一类革命性新技术和其配套基础设施平台突然进入市场之时，由此产生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现有资产迅速贬值，直至消亡，把它们从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栏移到负债栏， 这类破坏通常是通信技术、能源、运输方式、居民习惯等发生巨大转型的鲜明特征，例如从邮政通信到电话，从马车到汽车。通常只会有会计师对搁浅资产感兴趣，但是最近这个术语突然在大众领域内，至少在金融界和公司高管的办公室里流传。管理层正在目睹一场史诗级的战斗，20世纪化石燃料文明中即将消亡的能源、技术和基础设施，与21世纪第三次智能工业革命中的新兴绿色能源和随之而来的数字技术一争高下。研究行业内和供应链上搁浅资产的轨迹和影响的很多早期开创性工作都出自牛津大学的一个跨学科中心，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特别是牛津大学可持续金融项目主任本·卡尔德科特的研究。花旗集团投下100万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后不久，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在劳合社的晚宴上发表演讲，他告诉工业领袖们，世界各国商定的气候变化目标可能会使投资者遭受潜在的巨大损失，导致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确无法燃烧，使整个化石燃料文明的资产搁浅。他警告说，等气候变化成为对金融稳定起决定作用的问题时，可能为时已晚。2018年，化石燃料资产搁浅的问题不再与各国的气候目标协议挂钩，这些协议当时是出于自愿达成的，而且往往得不到支持。相反，现在进入公众对话的更重要的核心问题是市场上太阳能技术、风能技术及绿色发电和储电的成本的下降，推动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四大行业以几年前无法想象的速度和规模与化石燃料基础设施脱钩，这可能会导致数万亿美元的化石燃料成为搁浅资产。下面我们来看看当前正在发生的转型。信息通信技术与通信互联网。当我们思考全球经济中哪些行业使用的能源最多，排放的温室气体最多时，我们通常会想到电力、建筑、供暖和运输，可能还会犹犹豫豫地加上农业，但很少有人会想到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包括电信、互联网、数据中心。事实上，就连监测能源使用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人员，因为缺乏实际研究的支持，至少最近仍是如此，也很少考虑信息通信技术相关产业。现在，因为信息通信技术设备，特别是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用户量呈指数级增长，接入网络的设备数量增多，数据中心激增，以及物联网中嵌入了多达数十亿台的传感器，所以生成、存储和发送的纯数据量不断攀升。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中的用电量也在不断增加。2018年的一项评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研究发现，如果不加以控制，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7年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1% 到 1.6%， 2016年超过 14%， 到2040年将达到当前整个交通运输业的一半。该预测甚至没有将本应纳入考量的制造所有电子设备所消耗的能量与碳排放包括在内，也没有考虑这些设备较短的寿命周期。该行业为了寻求更大的利润率，被迫每两年向市场推出新一代设备，特别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仅制造这些设备使用的能源就占设备寿命周期内每年碳足迹的 85% 到 95%。 从信息通信技术供应链上再退一步看，该预测既不包括开采和处理稀土以及将其嵌入设备所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温室气体，也不包括数十亿台设备的废物处理成本。尽管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能源消耗量很高，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急剧增长，但是消耗能源最多、用电最多、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其实是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占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碳足迹的 70%。 其中绝大部分的能源消耗和碳足迹来自数量激增的数据中心。据估计，到2020年， 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比例将占全世界发电量的近 4%， 占整个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碳足迹的 45%。 因为其消耗的电量在全球发电量中的占比越来越高，绿色新政的议程将不得不密切关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脱碳进程。在苹果、谷歌和 Facebook 的带动下，全球大型互联网公司正引领信息通信技术行业与化石燃料脱钩，并将资金投入绿色能源。2018年4月，苹果公司宣布其全球所有的数据中心均采用可再生能源。该公司还宣布，其全球23个主要制造合作伙伴已同意全部采用绿色能源生产苹果产品。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谈到这一里程碑时表示，我们将继续在产品材料的选择与回收方式、公司的经营场所、与供应商的合作等方面突破限制，确立新的、具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取决于这些可再生能源。2017年，谷歌实现了所有数据中心100%使用可再生能源。谷歌目前运营着20个可再生能源项目，它对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总投资额为35亿美元。2017年7月，Facebook 宣布，以后所有新数据中心将100%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电。在与化石燃料文明脱钩方面，互联网巨头走在了前列，其他许多领先的信息通信技术公司和电信公司也在飞速发展，成果惊人。2018年，微软数据中心 50% 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23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100%。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英特尔和思科等公司也正力图迅速完成可再生能源与各自业务运营的整合。太阳能和风能现在比煤炭便宜，与石油和天然气相当，短短几年内还会便宜更多，而且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因此，简单来说，前期与化石燃料脱钩并将资金投入可再生能源的财政承诺是明智的商业决策，再加上还要考虑保障数据中心和其他敏感运营的安全。如果电网和输电线出现故障，随着气候条件和网络恐怖事件不断增多，故障更容易发生。那么，采用太阳能和风能供电的公司也可以保证离网数据中心设施和其他运营的安全。